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阿丽莎。前两天我跟一个将近两年没见面的朋友见面，跟他会认识是一个跟我们闹翻的 A 女的介绍。当初跟 A 女认识是因为同是双鱼座，感觉一拍即合。她是一个很善良也很不吝啬分享的人。当时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常常需要上台北，借住在 gay 蜜家，而 A 女就是我 gay 蜜的室友。当时这间房子是三个人合租，两个女生一个男生。一开始他们也像我跟 A 女一样一拍即合，因为都很爱动物，有共同的朋友圈，就决定合租房子当室友。首先发难的是 A 女跟另一个女生，搞得鸡飞狗跳。那个女生后来就搬出去了，但因为我跟 gay 蜜和 A 女的关系比较好，都觉得是另一个女生的问题。在往返台中台北工作的那段时间，因为住在他们家，关系也很融洽， A 女也开始跟我介绍她的朋友。跟她的朋友虽然不到闺蜜的程度，但是关系也都蛮好的，是私下会聊赖聊近况的关系。后来因为某些原因， A 女对我的态度完全大翻盘，是即使我下了班进屋子跟她打招呼，她也会视而不见的那种。这个原因牵涉到她的个人隐私，我就不在这里多谈了。慢慢的，我开始觉得这样寄人篱下对他可能也是一种困扰，见了面尴尬，但也不可能不见面。只要我待在那间屋子里，彼此都觉得不自在。后来也就慢慢的减少去台北工作的机会，但我是都有多多少少付他们水电的哦，不是白吃白住。如果有机会一起吃饭，几乎也都是我付钱，能够让我在往返工作时有一个落脚地，我就已经非常感激了。没多久，换我的 gay 蜜跟我 Lord 一样的下场。他甚至搞不清楚为什么 A 女对他不是爱理不理，就是说话态度差。如果硬要说，应该是 A 女当时处在感情创伤中，这段感情创伤让他仿佛变了一个人，看谁都不顺眼。他开始求神问卜，用了很多偏方，也请人做了法事。让我闺蜜决定要搬离的主要原因是他居然看到 A 女在养小鬼。他用了最快的方式彻夜搬离的那里，跟 A 女也不再往来了。事情已经过了四五年，这过程中 A 女曾经向我介绍的朋友们跟我都还保持联络，但很奇妙的， A 女反而跟他们都因为各自不同的理由而闹翻了。这一闹翻就真的不再联络，我们也都再也没有她的消息。一直到前几天我跟我们共同的朋友见面，我随口问他，后来你还有跟 A 女联络吗？都这么多年了。他说当然是没有啊。我连他们当初为什么翻脸的理由都忘了，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朋友看他变了，路好像也走偏了，语重心长地说了他几句，他就不开心，觉得你们凭什么说我这样不对，你们又不是我，又有什么资格评论我？就因为这样，好几年的闺蜜瞬间就成了陌生人。这个朋友说，前阵子他接到了一个他在工作上合作的人打电话给他，而那个工作室的人刚好也认识 A 女。他对这个朋友说， A 女劝我们跟你合作要三思，说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最好不要合作，否则一定会后悔。这个朋友听到也是傻眼， 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大家已经没有交集，有必要在后面多捅这一刀吗？我才惊觉，原来真的有人可以记仇这么久。恨是一种情绪，无处安放的愤怒堆久了就会变成恨，而恨比愤怒持续的时间更久。当愤怒像踩不住刹车的油门，撞上去之后，就是一滩难以收尾的残局。我们都有情绪，会愤怒是正常的。但是愤怒之后呢？要么不是跟让你经常感觉到愤怒的人保持距离，划清界限，要么就是把事情讲开，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找到解决方式。但有一种愤怒叫隐忍，因为对方是你无法划清界限也无法沟通的人，他可能是你的父母、伴侣或主管，这时候的愤怒就成为脑袋里的未爆弹，从未得到释放的愤怒就会升级为恨，最后再升华为创伤。内在小孩的创伤，被朋友或伴侣欺骗伤害的创伤，被不平等对待的创伤，这些最先的情绪都是愤怒。有多爱就有多恨，我们很容易意识到自己恨一个人，但很难接受恨的起源常常是因为爱。因为愤怒很容易直接屏蔽我们的理性，我们常常会纠结在别人伤害我们的结论，越想越失望，越想越往牛角尖里钻，让情绪带着我们经历二次、三次、无数次伤害。本屋虽然不是一个脾气好的人，过去的我在感受到极度愤怒时，是那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会默默气到哭的那种人。因为太生气了，大脑一片混乱，无法思考，甚至连呼吸都很困难。一肚子气又无法表达的委屈，最后只能哭。是的，我以前就是那种很懦弱的人，连愤怒都不敢发脾气，也无法理性表达。在某一次跟我男朋友吃饭时，他数落起我出国时安排的行程让他很不满意。从订房、订车票、订餐厅都是我一手包办，我要查很多资料，要来来回回确认订单，花了很多时间。但回国后，他没有一件事情满意，吃喝拉撒住全部闲了一遍。这时我饭也吃不下了，泪就开始像故障的水龙头一样喷溅出来。对处女座的人来说，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要就事论事的讨论。对双鱼座来说，我们重视的是情感与精神层面，我要的不过就一句，虽然不是那么完美的旅行，但是谢谢你处理了这一切，这次知道了哪里不好，下次再调整就好。他的讨论让我觉得自己很差劲，一无是处。当然当时他或许没有这么想，但是从我一开始哭，我就无法停下来，甚至还跑到厕所哭了5分钟再出来。出来之后还是继续哭。他看我这样就说，我只是在跟你讨论，为什么一定要用哭来回应我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好像我在欺负你一样， 难道没办法好好讨论吗？我看我们也别吃了，打包好了。听到这里，我哭得更惨了，一直到回家下了车，还是哭个不停。我哭并不是想讨拍，而是我气自己无法在愤怒的情绪下理性地表达自己，气自己为什么连在愤怒的时候都还要担心讲错话，让场面更尴尬，或产生更负面的结果。更气自己为什么眼泪会不能克制的无限量供应。其实不止那一次，只是那一次是最失控的一次。大部分时候的愤怒，我都会气到一句话都说不上来。那不是隐忍，而是高涨的愤怒情绪好像让自己失去了语言与思考能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大脑皮质缺氧导致情绪失控而产生的身体反应。大脑皮质管理的是感知、运动、认知、情绪、意识等等，是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基础。它是一个在我们大脑不同区域之间进行连结的存在，它也负责情绪的调节跟情绪的表达。当我们处在极度愤怒、情绪激动或是感到强烈不安时，大脑皮质就会缺氧，也就是大脑宕机了。正因为大脑是身体最关键的器官之一，它对氧气的需求非常高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说生气的时候要深呼吸。以前我心想，骗谁啊，深呼吸就可以不生气吗？原来深呼吸是要我们的大脑得到充分的氧气，并得到紧绷神经的舒缓。当大脑宕机，人就无法理性思考，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借由攻击他人或自残来抒压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人一直处在愤怒的状态，大脑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，就有可能做出一连串不理性的事。当这些事情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局面，就会衍生出恨的情绪。因为处理愤怒情绪的大脑，这时候已经管不住你了，它就会开始放飞你。这也就是所谓的理智被愤怒吞噬。我们也曾经聊过，愤怒并不都是负面的，它代表着我们内心没有被满足的一部分。你得看懂这些情绪，才能解读你自己。理解愤怒也是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。关于愤怒的探讨，有几集大家可以点来听听，连结我就放在资讯栏咯。如果说愤怒是一时的情绪，那么恨就是在心里 long stay 的鬼魅了。它比愤怒更难处理，它就像是一本书的某一页夹了一张书签，一翻起这本书，你很难无视地跳过它。这张书签永远都在提醒你，这一页对你有种特别的意义。我们可能会平白无故地看一个人不顺眼，但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地去恨一个人。若这个人只是一个让你不痛不痒的某某，那他都还不够格让你去恨。恨是一种复杂的情绪，以下有几个常见的原因。最常见的是，第一， 受到伤害或背叛，尤其当伤害你的人对你意义非凡，你们之间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连结。这时候愤怒会直接升等为恨，你巴不得对方人生下半场一败涂地。第二，失去重要的东西或人，这有可能是他人造成，也可能是当事者离你而去。这通常发生在爱情关系，你以为对方能够跟你携手相伴到老，没想到他却半途离场。在无预警之下，这种感受就像是被遗弃一样，丧失自尊而引起恨意。第三，长期的不公平对待，这很容易发生在家庭关系。父母对其他手足的偏心，或总是喜欢拿你跟其他人比较，让你长期处在低自尊、低价值感中，得不到爱的满足感而产生的恨。第四，羡慕和嫉妒，恨的情绪也可能源自于对他人成功或幸福的羡慕和嫉妒。当自己没有，别人有，当羡慕变成了嫉妒，可能就会对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产生恨意。恨毕竟是一种不受待见的情绪，比起愤怒，它隐藏得更深，深到甚至自己都不会发觉。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慈悲，要宽恕。佛家更是说，人们要通过慈悲与宽恕，相信因果律，追求涅槃道，并通过修行实践来放下怨恨跟仇恨。与其坦然面对恨，我们更习惯在大脑中忽视恨的情绪，而在不自觉中与恨共存。恨的情绪会耗费我们大量的能量。美国心理学家赫金斯博士提出一个能量情绪图表，能量最高的是开悟、觉醒、合一，指数为700到1000，从200以下都是负能量。这条界限叫做勇气。你们想想哦，很多人连勇气都没有，也就是大部分的人情绪能量指数连及格都不到。这份报告也指出，78%的人类生命能量都在200以下，最低的指数是20，它对内是羞愧，对外是鄙视。所以宝宝们，如果你常常自我封闭或感觉羞愧，生存意志低，甚至有自残的想法，那你可得注意了，这个能量指数接近于死亡，犹如自杀行为，对身心是最剧烈的摧残模式。再往上一个就是指数30，它对内是愧疚，对外是怀恨。有恨的人心中都隐藏着负面的情绪跟痛苦，恨过的人都懂，即使知道自己不该继续与执念纠缠下去，但放飞你的大脑皮质已经控制不住愤怒与不甘心，让恨在心里扎根，可能还会出现要复仇的念头。就算不到恨的程度，也会牢牢地把这笔账记在心里，等机会一来就趁机报复得罪他的人，诋损对方的名誉，联合其他人孤立对方，人身攻击 甚至无中生有扭曲事实。这一系列的操作都是为了让自己心里被伤害的感受能好过一点，也是一种自以为的保护机制，简单来说就是自嗨。这么做真的能改变什么吗？不管对方曾经对自己做过了什么，也许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，继续往前走，而记仇的人却依旧在原地反刍受伤记忆。到底是不让对方好过，还是不让自己好过？佛陀曾经说过，恨别人就像自己喝毒药，却希望别人会死。人类的记忆并非完全可靠，当内心受到伤害，没有释放它，而是选择让它在记忆中来回碾压时，时间一久，这些记忆可能就会被篡改。如果恨一个人，又想让这个恨被合理化，我们可能会无意识地在记忆里加油添醋，让恨变得理所当然。但其实不管这个恨合不合理，只要它存在，都在消耗我们的能量，让精神处在低频的状态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恨这种情绪，如果你不理它，不重复反刍它，它并不会持续太久。爱与恨就是相同程度的对立面。爱是需要经营与维持的，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在学会爱，但为什么爱需要学习呢？因为爱稍纵即逝。我们要学习的是让爱自然而然地发生在生命中，就跟呼吸一样自然。相同的，恨也一样，当你不把焦点放在恨的情绪上，不再反复回忆受到的伤害与挫折，臣服命运，顺流人生。臣服并不是投降，而是学会放下，不掌控，不挣扎。顺流则是在人生的洪流里顺势而为，不抗争，不自我设限。最后就是接纳，接纳事情没有好坏对错，理解一切都是当下的情绪流动与认知的不同。就好比我3年前的 Podcast 里面的想法跟现在的想法也会有所不同，这并不是3年前的想法是错的，现在就是对的，而是因为经历的事情与心态变了。你可以恨，但是不要让它来回折腾你，把它当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。仇恨就像是一把紧紧握在手里等待时机反击的刀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我们用尽力气握住这把刀，却把刀刃狠狠地往手心里砸。我们以为复仇会让自己开心点，不管是伸张正义或是玉石俱焚，只要对方过得不好，好像自己就能好一点。如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经说过，攻击能让人愉悦，但其实这就像是喝醉酒一样。喝醉酒时，我们的大脑额叶皮质的机能降低，它已经管不动你，无法理智思考，也就是大脑开始放飞了。这时候你怎么摔怎么撞都不会痛，五感开始进入麻痹的状态。 得到的只是当下的愉悦跟快感。当达到目的，你会发现接着而来的不是解脱，而是无止境的空虚。在韩剧《黑暗荣耀》中有一句台词是这么说的，等复仇结束，你的世界也会是一片废墟。女主宋慧乔为了复仇等待了18年，就为了让当初欺负她的人身处地狱。但在这18年，她没有一天不与地狱共存。为了复仇，为了消解怨恨，自己就必须先牺牲内在的平静。也有人说恨是一种成长的方式，但我并不这么认为。仇恨源自于愤怒，如果我们能在愤怒这一关就先将情绪处理好，也许就不会有恨。能够把恨转念为正向思维的人少之又少，何况要学会宽恕并不简单，更不是人人都做得到。愤怒的情绪总是来得快去得快，聪明的人懂得如何转移注意力，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。对于那些会让内心引起波澜的人事物，敬而远之，眼不见为净，也是一种冷处理的方式。也许问题并没有在当下被解决，但是至少能降温。而仇恨却会让你静止在原地，当它扎了根，你就很难无视它。陷于仇恨中的人其实比被仇恨的人更痛苦，也许一时之间要你放下你很难做到，但是不放下你也很难从痛苦中释放自己。这无疑就是一种无意识的慢性自杀。如果把恨定格在同一个时间、心境、立场、角度，那么它就永远不会消失，我们也无法真的放过自己。我是阿丽萨，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，我在9又4分之3月台等你。